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《明慧修炼园地》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1年纽约呈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10岁小童修救人修心的体会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0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一个10岁的大法小弟子，我2019年参加平台上学法，跟平台上的阿姨同修讲，说要打真相电话。同修阿姨找了另一位阿姨帮我们培训打真相电话。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有一点害怕，打多了之后就不怎么害怕了。打电话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说话。有一位年轻的哥哥在公司上班，他小声地跟我说，小妹妹，我在上班，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谢谢你，请注意安全呐。我打完之后觉得他很善良。第二次打电话的时候是一位叔叔接的电话，我跟他讲真相，讲到中共的党团队的时候，他就问我了一些大人的问题，之后我就懵了，根本就听不懂他说的是哪一门的语言，然后我的小姨妈就接了那个电话。第三通电话的时候还是一位叔叔，我跟他讲真相，他根本不听，他还骂我说让我去死。他挂了电话的时候，我难过的在家里尖叫，然后我的小姨妈说，她在失德呢，把一大块德都给你了。听了小姨妈的话，我平静下来了，还继续坚持打电话救人。在讲真相大型活动当中，能参加的活动，我都和大人一起去参加。在洛杉矶海边讲真相的时候，我接触到很多有缘人，负责的同修阿姨说我发了很多救人的真相资料。当时有两个青年姐姐在野餐，他们在看大法弟子的真相展板，看了很久。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应该给他们两份真相资料呢？又一想，还是别了吧，他们可能会骂我。过了一会儿又在想，应该救他们，不救的话他们可能在大淘汰中就没有得救的机会了。我把真相资料给了他们，他们很高兴。在庆祝513的活动当中，我跟我的朋友在发真相资料，那些世人全都接受，有的人说谢谢，谢谢你，还有的不说话，就点了点头走了。在纽约宾州支持川普演讲集会活动的时候，我去发了很多莲花。集会结束的时候，人流密集，发真相资料的机会很多。我看到前方有一份真相资料被丢在地上，我就去捡，一个人的脚突然踩到我的手上了，我流了很多血，不过当时我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，继续发真相资料。我来纽约半年了，在明慧学校上课，在这里，在跟同学相处中，我渐渐懂得了要消去自私的心，学会替他人着想。一天下午，我跟我的两位朋友在骑自行车，有一位同学一直向我要我骑的那个自行车，我没有搭理他，就和我的朋友们继续往前骑。不久，我自行车的链子掉下来了。我一想， 链子为什么要掉下来呢？然后我明白了，是因为刚刚没有把那个自行车让给那位同学，才不让我骑的。老师帮我修好后，我把自行车让给了那位同学，他高高兴兴地骑车去了。有一次我买了一罐糖，我在白板上画画的时候，一个同学拿了我好几块糖，我没有动心，然后还让他多拿了几块。我和我的朋友在学校的小游乐场上玩，我们很喜欢吊在秋千上，然后翻过去。我的一位好朋友跟我要那个秋千，我没有理他，继续玩。一会儿，我的眼睛莫名其妙地进沙子了。我的思想告诉我，你应该把秋千让给他，我就把秋千让给了他。这是我现阶段的修炼所得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们。
请听2021年纽约呈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。文章的题目是真正达到无私的境界需要一个扎实的修炼过程，作者纽约呈现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1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一转眼修炼已经25年了，从对大法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，再到不断同化大法，期间由于执着心不放带来的痛苦，理性认识法后的愉悦和幸福，同化法后的祥和与安定，不断体悟作为大法弟子的荣幸，一路走来修炼的体会很多，但又往往不知从何谈起，仅举其中几个例子与大家交流。一，正念有多强，法力就展现多大。从阅读《法轮功》这本书开始，师父在这本书中讲到，法轮功是性命双修功法。这句法在我生命中深深扎下了根，就从这一点证实大法的美好与超常，这一念从生命的深处发出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坚定了这一念。得法时不到30岁，虽然没有想越练越年轻，返回到20岁的状态去，但是可以做到不老，或者说不像常人一样的老化速度。刚刚得法的我感到非常幸福，因为我有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师父，从此不用再为生老病死这些常人无法逃脱的事情而虑而忧，整天喜形于色。周围的同事都羡慕地说，你怎么整天都这么高兴呀？我就给他们介绍转法轮，利用午休时间在办公室放师父讲法录像。有的同事说，书里说的太好了，就是太难做到，我可修不了。1999年720邪党迫害大法后，我坚持修炼，尽管心里时时能感受到邪恶造成的恐怖压力，但这一念却从来没有一丝动摇。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动荡，我们十几个同事下海开公司，不断有新人加入。多年后，他们知道了我的年龄，跟我说，我们原以为你比你的那几个同事都小，没想到你比他们都大。我说，我不只是比他们大一点，有的大4-5岁，有的大7-8岁呢，这都是修炼给我带来的益处。还有一个同事好几次跟我讲，我认识你7-8年了，你的面相似乎没有改变，一直停留在刚认识时候的那个状态。还有一次，我跟老总去一个项目沟通工作，对方的负责人说，好好跟老总学吧，他退休后就是你的了。我说，我只比他小3岁，他退休了，我也就到年龄了。他们都大吃一惊。现今虽然已年过半百，但经常听到人们说我看上去像30多岁的人。二，以苦为乐。原来的工作基本都是坐办公室，几乎没有体力活，
出国后，整个生活方式、修炼环境、修炼形式全变了，在项目中全职做义工。由于项目处于创业的初期，基本都是体力活，又脏又累，一个星期上六天班，从上班开始基本没有休息时间，一天下来手疼、胳膊疼、腰酸，身体没有一个地方舒服的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手指的各个关节都感到肿胀酸痛。由于在决定留下来那一刻就做好了面对各种困难的准备，所以虽然身体不舒服，但心里却是愉悦的，乐呵呵地做着一切。有些工作存在一定的危险性，同时因为身体的疲劳、反应能力、反应速度都受到影响，经常划破手了、撞了腿了、砸了脚趾头了、碰破头了等等，这类事情经常发生。有一次活动前，一位同修问我，这次准备过程中几处受伤了呀？我乐呵呵地给他展示头上、胳膊上、腿上的一处处伤疤。身体的疲劳不算什么，一笑就过去了。可是当有了心结以后，身体和心理双重的压力就不容易过关了。由于项目的实际情况，有些工作重复做，有的做了错，错了拆，拆了再接着做，有的今天搬到这，明天搬到那，拖着疲惫的身体做着这样的事情，慢慢的产生了一些疑虑，这么做事有意义吗？这跟正实法救度众生有关系吗？这不是在浪费大法弟子的时间吗？大家都是做义工，哪都缺人，这不就是在浪费大法资源吗？思想上想不通，身体上的痛苦就会被放大。有时候也想，算了吧，救人的项目那么多，干点什么不好呀，在这浪费时间。心性过不去的时候，就找同修交流。有的说，哪个项目都这样，开始都是这样的，慢慢就正规起来了。也有的说，你应该向密勒日巴学习盖房子，盖了拆，拆了盖，师傅让做什么做什么。这些理由都不太能说得通呀，别的项目走过的弯路还要亲自体会一遍，这不是给自己做不好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吗？常人还讲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大法弟子这个道理还不懂吗？至于密勒日巴吃苦的修炼方式，我们大法可不是这样修的。大法主要是提高心性，而且那是他师父给他安排的修炼的路，而我们所面对的却是由于同修考虑不周、没有计划、听不进意见、执着自我等因素造成的，无法相提并论。由于心结解不开，逐渐生出了一种抱怨，忍受不了的时候就会发泄出来，因为是在一种不理性的状态，表现的又是恶的东西，自然也就不会有好的结果，不但得不到认可，甚至连同情都得不到。没人让你那么累呀，你这算什么苦，以前来的人比你们苦多了。一下子就像走上了绝路，那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。没有别的出路了，只有静下心来想想自己，修自己了。修炼人不就应该这样修吗？舒舒服服的怎么长功呀？不刺激你的心灵，怎么提高心性呀？你所做的一切不是给别人做，不是给负责人做，也不是给师父做，是给你自己做，那还有什么不平衡的呢？想通了，心也就平静下来了，这个关也就逐渐过去了。三，放下自我，圆融项目。初进项目感到神圣而骄傲，随着对项目的熟悉，项目中存在的问题也就逐步显现在眼前，国内时那种对大法项目的神圣感遇到了颠覆性的挑战。与同修交流，大多都是说，看到问题修自己，不要向外看。同修说的没有错，可是觉得在这个事上，也许仅仅那么一点小小的改动，或者提前大家能坐在一起商量一下，许多问题就可能避免了。都只管修自己，谁也不说，让同样的问题在未来重复出现，这是对大法项目的不负责呀。师父在经文《瑞士法会讲法》中告诉我们，这个思贯穿很高层次。过去的修炼人说，我在干什么，我要干什么，我想得到什么，我在修炼，我要成佛，我想要达到什么，其实都没有离开那个思。 而我要你们能够做到的是真正纯正的、无私的、真正的正法正觉的圆满，才能达到永远不灭。我个人理解，大法项目中的大法弟子碰到问题，不应只是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修自己，那也是旧宇宙思的特性表现，而是应该站在对项目发展有利的角度思考问题和做出抉择。真正达到无私的境界，需要一个扎实的修炼过程，在不同境界中都会有不同的执着心表现出来。有时候想，自己还没有修到那个层次，善心不够，还是不说为好。可是又想，师父让你看到，就是要你指出来，你是为了项目负责，不是为了证实自己。即使没有那么大的善心，也会起到应有的作用，因为你的心是正的。在这个修炼过程中，不断的碰壁，不断的思考，不断的向内找，逐渐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，把这样一群不同年龄段、不同生活阅历、不同思维模式、不同性格的修炼人放在一起，就是利用各自的特点互相碰撞，暴露出各自的执着。如果大家都能利用这个机会好好修自己，不但可以使每个人都能功成圆满，项目也会做得非常好，不辱作为大法弟子这个神圣称号的使命。每个大法弟子都代表着自己的体系，也许生命各自的特点就是那一个体系的特点，不可能人人都一样的。修炼过程中的矛盾和不足，就是我们互相的在成就着对方，我们应该互相包容，相互圆融。跳出思的框框，视野一下子打开很多，就像看到一个大戏的舞台，一切都在有序的上演，不用执着自己的所悟，不用执着非要看到什么结果，把心放平，该说就说，没有了背后人的那些顾虑，结果好就有好的理由，结果不好就有不好的理由，坐而无求，那种超脱的境界太美好的。只是这种美好的感受太短暂，在以后的修炼路上要更加精进，努力达到时时保持这个状态。自己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2021年纽约呈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。文章题目是体会修炼就是去人心。作者纽约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0号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。写修炼体会就是对自己修炼过程的一个梳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告诉你一个真理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取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第一部分，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。一，破壳。前段时间有同修邀请参加一个项目做点具体工作，但还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我参加此项目。心想，既然师父安排我来了，就一定有自己要修的。我发现项目里都是很年轻的小同修，分配给我的那点活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，可我却要很努力地做，一会儿这弄不明白了，一会儿那又出问题了，总是感觉有没有我都行，像当年在大陆时发生的事情一样。记得有一年在大陆，我们用的计算机 XP 系统不再给补丁了，不安全了，我们的计算机需要改换 Windows 系统。协调人通知我去学装计算机系统，我也就是最基本的电脑的水平，但是我想叫我去我就去吧。到那一看，全是高手专家，我看了一遍演示，感觉就像鸭子听雷，似乎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没记住。当时我想，这是让我修啥呢？ 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跟到底。最后，看似神秘的计算机系统装机，在我面前终于打开了神秘的面纱。我终于明白了，这个过程是师父要我修掉对技术同修的严重的依赖心。这次进到项目里面，我们经常开会，一周一次学法，然后交流。同修交流说，我们做的项目就是我们修炼的过程，救人的过程。在一次开会时，大家在谈体会时说道，无论是音乐还是美术，都是用来歌颂神、教化人的。音乐家、艺术家的成功都是神给予的。我一下子感到好像一层物质被炸开了，确切说，好像一个壳被破开了。很多年以来，我一直有一个观念，认为除了天分外，个人的努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听了大家的交流，明白了，你再努力，神不给你，你就成不了。包括那个天分，也是神给予的。师父用同修的嘴点醒了我，原来参加这个项目，首先就是破我的邪党文化、无神论的东西。当然，修炼人都知道，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，就是修佛的。可是，一遇到具体事的时候，被邪党洗脑灌输的党文化、无神论的东西就会泛起。当时还感悟到许多，现在用人的语言已经组织不出来了。另外，之后每周的交流对我来说也受益很多。二，参与网络平台讲真相的体验。在疫情发生后，我就参与了网络平台讲真相的项目。记得2020年过中国新年的时候，我收到一条国内发来的短信，写道，虽然我不相信，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们，也祝你们不要被病毒感染，中国新年快乐。看到这条短信，我很感慨，多么善良的一个生命啊，被邪党骗得好苦。我把短信反馈给平台的同修，又把短信和号码发给了平台打电话的同修，让他们给这个人打电话，给他讲真相，救他。一次在明慧网综合消息栏目中看到一条新疆同修的反馈，反馈说，他们那里有个人收到一条讲真相的彩信，被吓得跑到政府那里去报告说，收到了彩信，写的什么什么内容，怎么办啊？同修说，那人这一报告，结果大家都知道彩信内容了，变相的起到了讲真相的作用。希望海外同修一定坚持住。我把这条信息也反馈给同项目的同修，同修说好啊，我们一定做好。三，修掉较劲儿的心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·警言》中说，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，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，你们就将失去机会。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，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，就无法圆满。自己过去做财务工作，养成做事认真的习惯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差一分钱也平不了账。所以带到人中的观念就是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记得一次我和女儿说起一件事，我说那样就是不对。女儿说，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那你就当警察去算了。我依然不依不饶的较劲儿，就是不对，就不应该那样。就在我一个劲儿不依不饶的争辩的时候，突然感觉脑袋被什么东西搅得无法控制自己，马上就要晕眩倒地不能动弹。我立刻意识到自己叫旧势力抓到把柄了，叫你较劲儿，收拾你。我马上在心里和师父说，我错了，再也不较劲儿了。人世间的理是凡理，还争什么对错的。第二部分，美国大选期间一次向内找的奇妙旅程。在美国大选期间，一天先生说要吃饺子，我知道他不是很喜欢吃饺子，怎么要吃饺子了？既然要吃就包吧。就在准备擀皮儿包馅儿时，我把手机放到桌子上，打开石涛的节目，先生突然大声地喊，你为什么总看这些东西？我当即反驳说，你管我呢？你成天看那些负面的东西，我还没管你呢。 他一听，立刻开始喊叫起来。我不能完全听清他说的是什么，知道他说的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也冲他喊，越喊他越厉害。我突然意识到，那不是他，是后面操纵他的东西。我马上发正念，清除操纵他的邪灵。很快他就不说话了。过一会儿他又和我正常说话了。但是我被他刚才的举动气得还没反应过劲儿来，所以根本不理他。第二天我开始反思，认识到自己那样做也不对。他对我那样的大喊大叫，自己错在哪里了呢？我发现自己的三个问题。第一，太执着美国大选了，每天都要看大选的消息、视频，而且被带动的心里七上八下的。第二，希望先生能得法修炼。这么好的大法，机缘难得，他为什么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不肯进来呢？我终于抓到了自己那颗非常隐蔽的和狡猾的心。如果他修大法，就不会去医院看病了，就不会给我们找麻烦了。其实那是一颗利用大法的心，隐蔽得很深，很隐蔽，很狡猾。第三，一颗瞧不起他的心。找到这时，自己眼泪掉了下来。从我们母女开始修炼，特别迫害开始后，派出所警察找不到我时，打电话到单位找他，骚扰他。他说，我还找不到呢，你们有能耐你们找吧。把警察噎得说不出话来。单位领导拿话敲打他，他真的是承受了很多。师父在《再棒喝》中告诉我们，每个人自己执着自己悟，走过来那是真正的提高。悟道后，我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是我错了，又是我错了，我立刻就改。之后我在抱轮时，我不是开着修的，另外空间从没看到过什么。头脑里出现一个景象，一个巨大的地球，在地球上有一个和地球一样巨大的土围子，大约两三寸高。我穿着平时穿的衣服，坐在土围子正中间，盘着腿开始往上升，不停地升，离地球越来越远，但还能看到地球。这时一个思维打过来告诉我说，那地球是一个巨大的费斯的空间。在接下来的第二天，我发正念时，前一天的场景接着又来了。我穿着宝石蓝的仙女裙子又开始往上升，地球越来越远，几乎看不到了。第三天，就在我开始打坐的时候，那个场景又来了，还是接着前一天的场景，我还是穿着宝石蓝的裙子，打着旋儿，呼呼地往上升。第四天，那个场景又出现了，在大穹的深处，我在一个边上，只露出头的上半部，一双大大的眼睛，里面含着晶莹剔透的水，在看着浩瀚的宇宙，无穷无尽的数不清的星球。这些星球有的还开着窗户，五彩缤纷，像万花筒一样，壮观至极，绚丽无比。各个星球都在有条不紊地运行在各自的轨迹上。这时我发现，思想中那些愤愤不平，什么太没天理了，什么没有民主法治了，执着美国大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像花岗岩一样的东西都没有了，全都没了，觉得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都被清洗透了。师父看我找到了根本问题，就给拿掉了。谢谢师父，我就这么认真地向内找到自己的问题时，您就拖着弟子，让弟子看到向内找的巨大法力。向内找真是个宝。最近师父讲的法不断打到大脑中。师父在《红银法轮大法》中说，功修有路心为镜，大法无边苦作舟。历经了海外的修炼环境，对师父这段法有了更深的感悟，觉得在海外吃的这些苦真是好事。在这个环境中，很多的人心都被翻出来了，看到自己还有的这些人心，显示心、争斗心、抱怨心、愤愤不平的心、虚伪的心、狡猾的心，这些心需要尽快的修去。在国内，这些心不是修掉了，而是在那个邪恶环境下 这些心都被吓得隐藏起来了。时间真的不多了。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，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，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，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。以上是我的修炼体会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感恩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